的地方，33页，我们刚刚开始念的那个地方。啊，现在呢，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在这个第四品的品题叫做“阎浮众生业感品”。那么在这一品里面呢，有三大段。第一大段是讲重塑富主，就是释迦牟尼佛在第二品的地方就已经交代娑婆世界的众生给地藏菩萨。那么在这第四品的地方又在交代给，把这些罪苦众生交代给地藏菩萨，由他来全权负责，所以叫做重塑，就是第二次在负主这个救度众生的责任给地藏菩萨，这是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呢，就是讲光目发愿，就是在地藏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呢，曾经做过这个光目女，那么他为了母亲而发广大誓愿，所以上一次的地方呢，我们就是讲到这个光目发愿。那么第三大段呢，就是讲到众生业感，就是地藏菩萨度化众生，告诉众生的教化内容。那因为众生有感而产生的菩萨的誓愿呢，所以这个三大段里面呢，今天就是衔接光目发愿到众生业感的部分。啊，我们上一次讲到就是光目女的这个公案，在四次的这个发愿里面呢，以这一次呢是地藏菩萨的这个誓愿呢最完全哈、啊，最完全也最深刻。那、啊、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佛告定自在王，就是告诉定自在王菩萨，你问地藏菩萨因地的这个菩萨行了，那么他。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说，那时候不度光罗汉不度光目的就是无尽意菩萨，是当今的无尽意菩萨。无始劫以来呢，曾经跟地藏菩萨有这样子一段的因缘。这个无尽意菩萨我们大家也很熟哈。那么光目母者即解脱菩萨是，光目母当时堕到地狱，后来变成杯子的儿子的时候呢，那现在呢上升梵天，然后呢最后呢就是成了解脱菩萨，所以当现在呢是解脱菩萨的身份。那么光目女就是最重要的主角，就光目女呢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就把当时的这个身份跟现在的身份呢来做一个衔接，然后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呢，就说明是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悯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这是一个总结，就是光目女她曾经发愿度一切众生。这个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是久远劫以前，就是这个历史这个时间是已经很久了，数不清的劫数。那么从那个时候发愿度众生一直到现在呢，是发恒河沙的愿，时间很长，发的愿呢是无量无边。那为什么可以发这样子的愿维持这么久的时间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如是慈悯啊，就是菩萨的慈悲心特重，特别重。所以我们讲慈悲心呢，有凡夫的慈悲心，大家也都有一些见苦，然后希望能够救度众生，这是一般凡夫的慈悲心。再来呢，有声闻的慈悲心，就像罗汉福度光目，他们也度众生，也有慈悲心，不能说声闻没有慈悲心。但是比较于菩萨乃至于如来的慈悲心来说呢，又差一截。所以我们来反省声闻的慈悲跟如来的慈悲，它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如来的慈悲呢，有广大的誓愿在做后面的原动力。在因地上的时候呢，纵使还能力不及，但是他所缘的众生必是将度一切苦难的众生，这种誓愿就是发誓，我现在是没能力，但是我将来有能力的时候呢，我必当救度一切的众生。这个是在因地就发的，不是果地以后才发的愿。但是在声闻的话呢，他们就 几乎没有看到所有的声闻菩萨、声闻这个罗汉呢、啊，他们是随缘度化众生，就是有碰到他也不回避，能力所及，就是同船运载的时候，这个一船的这些人，我们现在碰到这些有这些因缘，你就带他们就顺便就出去了。那没有机会碰到的呢，他不主动的去圆这些无缘的这些众生，一起的这些众生，所以声闻词跟菩萨词有这一个誓愿上的一个不同。哦，所以我们现在要反省，我们是属于声闻还是菩萨呢？是看我们有没有发这个愿，要度就是苦难的众生，要度广大的众生，像这个普贤菩萨一样的这个众生界尽、众生业尽这种的。广大誓愿，乃至于地藏菩萨这样子的誓愿，所以这个是佛法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地 的一个心理哈，要具足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能够尽量让自己开发出来。就是佛法里面讲很多的善法，但是所有的善法呢，都以慈悲心为它的最基础。这个佛法的特质在什么地方呢？以悲悯一切的众生，不止自己有缘的，乃至于广大的众生界，甚至不能说轻量，只涵盖在就是说人啊，因为人而同情的，乃至一切的众生。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我们放生不杀生，那就是悲悯一切的众生。所以这个慈悯是地藏菩萨从久远劫来发恒河沙愿，这个是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啊，菩萨的心。所以罗汉跟菩萨的差别，菩萨是做众生的不请之友。什么叫不请之友呢？就是说你不用请他，当机缘到的时候呢，他自动会到你的家里来，会自动找机会来亲近你，然后呢来度脱众生。所以这个是做主动的这种度化众生，想办法来度化众生的这种心，这个是菩萨跟声闻词的差距。那么地藏菩萨呢，他是菩萨之中发誓愿是最深刻最广大的。所以从过去久远劫那个时候光目女为母发愿，一直到现在，一直到未来，他发的愿就是恒河沙愿。恒河沙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愿呢？其实他的愿只有一个，但是呢他所面对的是恒河沙的众生，所以每一个众生都接受到他的这个愿力的加持，所以他的愿是普及恒河沙的众生，所以才叫做恒河沙愿。乃至于我们今天读诵地藏经闻地藏菩萨的名，我们也在他恒河沙的愿当中是所摄持所加持的这些众生哈。那么广度众生，下面呢佛就告诉地自在王菩萨，说明地藏菩萨的这种誓愿乃至于他的慈悯所成就的功德不可思议，可以使恶者归尽脱报。就是即使是不善的众生呢，他是作恶多端，但是他有机缘碰到地藏菩萨，皈依地藏菩萨，他都能够解脱善恶道报。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的转业功能。我们看一下哈，说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毁谤大圣者，这里面是总共讲了六种恶业，而这里的恶业呢都是极重恶业，不是一般的恶业哈。你看第一个他讲不行善的，第一个是不行善，但是不行善的人并不表示他不好，有的人他就是至少门前显，就是他把自己管好就好，他不会主动的去帮助别人。可是不行善者再加上行恶者，那就有罪业了。 不行善再加上行恶者，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看到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看清楚佛在经文里面时常会讲到什么样的众生他有无量无边的功德。那我们想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些功德呢？你看他这里面他的文字的使用方法，他这里面讲若有男子女人，他写若有男子女人，他就没有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那佛那个善是不随便下下去的哦，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他怎么样都他功德无量无边，那个要先符合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字。那在这个地方他下面做了这个如果不行善者算一个，行恶者算两个的话，总共有六种众生，这种众生都是男子女人，是属于男子女人。那我们呢看看我们是属于这样子的男子女人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符合这种条件，就是不行善。从早上到现在我们是否行善，今天是不是过得很充实很充实。那我们今天就说我们对这几个条件来说呢不相应。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浪费时间，虚度时光，所以整天来说完全空过那就是不行善者。有机会给我们修善我们还当面错过，那就是不行善者。那么是更甚至就是行恶，那行恶里面就十二愿乃至于无量无边，就是行恶的。下面举出呢比较重的这种恶业，就是最重的恶业，就是不信因果。现在这种众生是很多那现在讲说信因果的人好像是比较好像不聪明的人才会去相信因果。现在是谁会相信因果呢？其实呢深信因果的人是有大福报的人那我们这整个《布地藏经》其实也都是在讲信因果这两个字对，不信因果这样子的人他就会作恶多端，然后他今天作恶多端他被抓去，他并不认为是因为他做错了而被抓，他会说他是因为倒霉，或者是技术不好不够精炼才会被警察抓去。那这个就是不信因果的这个众生。然后下面讲邪淫妄语，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讲这个地藏菩萨的教化里面呢，他就会对这样子的众生产生什么样子的教化，就是邪淫妄语的，或者是两舌二口的，或者是毁谤大圣者。所以我们看看这样子的恶业的众生，绝对因果的这个报应里面呢，这里面就是总结一句说必堕恶趣，这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每天如果累积的都是属于不信因果、邪淫妄语、两舌二口、毁谤大圣这样子的业，不是一般泛泛的业，这样子的业累积到临终的时候呢，是四个字这不是阎罗王所判的，这是我们业里命里所累积下来的话呢，是必堕恶趣，一定会向下堕，堕到恶趣就是三恶道报。但是呢，若遇善知识，这是一个很殊胜的因缘跟机会，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是这样子的众生，他有极大的善根，他才会遇到善知识。而这里面善知识是指正见，佛法正见的善知识。第二个呢，就是这样的作恶众生跟这个善知识之间有极好的这个因缘关系，这也是很重要的。要不然很多的作恶众生其实他也不见得没有善知识，可是他不见得要听善知识的教诲。所以这个善知识呢，是这个前面这些作恶众生里面所尊敬的，所愿意听到的这样子的良师呢，他劝令一坛子谦直接皈依地藏菩萨这个就是讲一本万利啊。前面是造了那么多的恶业，可是他碰到这么好的机缘里面，他又能够接受善知识的教诲，劝他一坛指尖，一坛指就是弹一个指头，就是时间很短，所以皈依的时间多长呢？一坛指尖， 那这个一弹指间讲时间短，但是他的那个心念呢，从他的心里面确实走过。哦，他的那个不是我们是现在那个不明了的心性当中呢，有没有不确定？就像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做皈依的这个仪式，然后师父念，我们跟着念，但是在念当中的这个皈依文从有没有从我们的心底里面深刻的走过落下，像盖印章一样，你们盖下去那个印章的呈现。好，所以他这里面讲一弹指间是时间很短，那怎么样呢？心归向地藏菩萨，就是皈依地藏菩萨，皈依地藏。那么这样子的众生呢，四诸众生本来必堕恶趣，可是他能够解脱三恶道报，这就是转业。好，这就是转业。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学佛的目的，学佛与一般众生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业可以转，重罪也可以轻放，但是呢，这个是要如理如法的去求。这里面教我们的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前面所做的这些恶业无量无边，但是我们只要愿意归向地藏菩萨，把心转过来皈依地藏菩萨的话呢，就可以把前面的这些恶业的这个报呢，就能够解脱。那这样子来说的话，有人呢不太能够相信说咱们有这么便宜的事，所以呢经典里面也有讲过，他说我们的这一念的皈依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而这一份的皈依功德其实也就代表我们的心的誓愿，那我们从此以后跟前面不一样了，我才愿意来皈依。那么所以这个皈依里面就有很大的一个忏悔，有很大的一个转向的一个福报在那个地方。所以佛呢在这个灌顶经里面讲说，假如有一个人他在临终的时候，他一生呢他都没有佛法的因缘，可是他在临终的时候他才善根发现，他突然想到要皈依三宝，他想要受戒悔过改恶修善，这样子的人由于他有皈依改过的福报，他有这样的福报，他不堕恶趣，不堕恶趣。那比一个比喻来说，就好像说一个人他虽然一生作恶，但是他负债累累，本来呢这些债主都要来抓他，可是他很会哦，他跑到这个王者就是皇宫里面去躲起来，那这个皇宫的这个国王大臣呢也愿意来保护他，那使得这一些这个冤亲债主呢就抓不到他。所以你要找一个保护的人来把你呢护持起来，那么这个皈依的这个福报功德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就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业障，我们五始劫来也有很多的这个恶业黑业，那这样子的恶业黑业乃至于我们这样子的人，我们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我们能够消业障吗？那这个里面就要讲到像这个地藏菩萨的皈依功能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虽然我们的恶业很多，可是呢我们这个恶业我们会把它包装起来放到哪里呢？我们把它放到一个大船上，这个运载啊，运载。本来这个石头很大很重很黑暗，要从这一个地方河的池岸要到河的另外一个岸，只要放到水里它一定沉下去的，它一定过不去的，所以一定在这个三界里面轮转。可是呢佛菩萨的大慈悲就像一艘大船一样，这艘船你只要把这个石头放在这个船上，那运载过去的这船载我们过去，这个石头本身没有动，所以这能够把这个恶业呢把我们呢能够带过到那个河的彼岸。但是先决条件的第一个动作要做，就是你这个石头要把它放在这个船上，你不能那个石头老是在这一岸里面，然后一直喊说你来渡我啊，你来渡我啊，啊怎么渡了半天，每天早上起来看我还在河的此岸呢？所以一个动作要做，就是这颗石头要先把它放到船大 大船上。那么这个放到这上面呢，这就是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地藏菩萨的誓愿里面，他说你要先做一个皈依的这个心态的转变，所以从此以后呢，就是归向佛法，改恶修善啊、哦，所以这个是才能够得到这么样子的不同。那应该也是告诉我们，从我们皈依以后，学佛以后，跟以前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心念也完全不一样，习气也渐渐的改恶修善、哦、所以要皈依之前跟之后应该不一样，学佛之前跟学佛之后要完全不一样的，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子的，那这个才是佛法的功德有加持在上面、哦、那下面呢，下面就是讲到除了能够皈敬解脱以外，如果更积极的来说的话，自心奉事的话可以受到福报，就是说若能自心归敬及瞻礼瞻叹香花衣服种种珍宝或富饮食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生妙乐，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能益宿命因果本末。哦、这个就是讲除了这个男子女人修恶不修善的话，他归敬地藏菩萨，他能够解脱三恶道报。那我们一般的众生的话，我们可以做什么工作呢？他这里面地藏经里面教很多修行的方法，教我们很多消业障的办法啊，这里面就是让我们去学的。它就是假如我们在学佛的这个路上，我们要能够自心归敬，自心就是全心全力啊，是很真心的归敬，就是皈依礼敬，皈依礼敬谁呢？就是地藏菩萨哈、啊、那这个自心归敬是指心的供养，从内心里面发出心的供养。瞻礼赞叹，瞻礼这是身的供养，就是拜佛一样啊、哦、拜瞻礼。赞叹这是口的供养，口的供养。那么这个是三业啊、哦、三业的供养。那下面的这个就是讲随分随力的，我们有多少的能力我们也会供养菩萨，就是香花衣服种种珍宝或富饮食如是奉事者。这里面讲的就是佛法供养具，这供养具里面他讲香花，就是我们一般会有的佛堂的庄严具，就是会有烧好香，烧好香花呢，就是佛堂的庄严，花上庄严用香花。那么烧香供花放花这做什么用呢？就是供养，就是在修供养的这个工作。那么衣服或种种珍宝，这个为什么会有拿这个来供养呢？就是你有什么你供养什么。你今天买了一件新衣服哈，在地藏菩萨的这个教法里面，就是什么东西你喜爱的，我们所喜爱的，我们所去拿来要享用，还未享用之前呢，就先想到要供养三宝。这是在教我们这个心呢、啊、就不要想说买到什么好东西的时候回家的先怎么样，哎，二五分做十啊，菩萨一半，我一半哈啊，你要在再供菩萨，暗时的时候我先吃一半呢。哦，所以这个地藏经里面教我们，就是只要你还没有供佛之前的东西，都不能先吃的。那你说那菩萨在跟我抢东西吃？不是的，他在教我们心里面呢，就是以三宝为第一念。三宝就是教我们布施的这个工作，所以这个衣服怎么珍宝？你今天买了一个几克拉的钻石，买了几个这个红宝石，怎么样子呢？供养三宝，你放心呐、啊，其实你也蛮保险的。为什么？你知道他不会跟你拿去啊。但是要这一份的供养的心要有啊。然后或富饮食，比如说我们有所谓的饮食呢，都是供养到这个地藏菩萨，所以这里面也会在地藏经里面讲很多次的供养饮食的部分。所以我们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然后买什么其实是供养菩萨吗？不是，是供养我们自己的嘴巴。 但是呢至少会先想到说，你喜欢吃香蕉你就买香蕉，你喜欢吃榴莲你就买榴莲，到最后其实是自己要吃的，但是先想要供佛。但是呢供佛之前要有一个心里想，你能吃的你才供，你不要买那些生的。我们现在呢凑数凑六碗吹一整个被供佛的时候怎么爱六碗水水水，所以都去买什么呢？买那款罐头，那罐头还没煮的是青青哦，罐头就摆摆起来摆摆起来这样吼。咱现在就是说还有吼，咱也要供佛供咖啡奶精，那怎么供上去呢？供上去说不做你自己泡好的就好了。所以这个有一些慧心法师是说，有一些东西你要考虑说，那个东西如果还是干料啊，还是大的东西，你没拿去供佛，那个东西你不会吃，不做也不会吃的啦。那我们是心态是怎么样子呢？凑数，再凑这个一盘两盘三盘。那当我们有凑数的这种心态的时候，佛菩萨都知道的，他会说不食嗟来食啊，你那现在穷用了，伊嘛不爱来吃，伊也无欠去等安尼啦，所以他这里面讲自心归净，自心归净。或复饮食，如是奉事者，如是奉事者。那么如果有这样子的这个因地上有这样子修，你试试看呢，真正的用这样子全心全力的来做的时候呢，他所得的果报是无量无边啊，是未来百千万亿界中常在诸天受甚妙乐啊，就是得到的果报呢，就是会在天上受乐。那纵使在天报福下享尽的时候，到人间来的时候呢，还是百千劫常为帝王，说帝王宰官身哦，而且呢，他的能力是能够有宿命通，能够知道过去的因缘果报。今天为什么这么有福报呢？是因为曾经无量劫前做过这个三宝的供养工作。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知道福报，福报是修来的，福报是修来的。那么这个修呢的时间呢，不是现在而已，是无量劫以前呢，我们就在累积修福。所以我们当前我们如果有福报的话呢，这所用不缺缺乏的话，后面会讲那是过去生布施供养来的啊，乃至于你今天呢是官运亨通直达这个事实上面的时候呢，其实过去生三宝门中修来的。所以那个以前的帝王哈，以前的帝王的这种福报，在佛法里面说，如果有三世的这个宿命通的话，会看到很多帝王其实都是在佛门里面曾经修过供养的，只是呢我们上次讲过隔音之谜哈。在佛法里面修的福报够了，够做国王大臣总统的这个身份，坐上去以后呢，权力使人昏迷啊，福报也使人昏迷啊，到那个位置以后呢，就忘记所修的因缘是什么。所以这个是讲能够易宿命因果本末，这个是很重要的，才会继续再修啊。那这个是佛呢，就是对定自在王菩萨的一个回答，就是为什么地藏菩萨呢，他的曾经发的因缘是怎么样，誓愿是怎么样呢？他回答说，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这个的文字在这一部经里面重复很多次，也就是让我们要产生很强烈的信心，地藏菩萨他的发愿是无始劫以来就发愿了。那么发愿以后，他就一直朝着这个菩萨道，他的誓愿在修持，在护持众生当中。所以，因为他累积的这些护持众生的这些功德因缘，所以他有不可思议的大威神力。地藏菩萨的能力啊，威神力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用我们凡夫的心量，没有办法想象地藏菩萨他的能力。他的护持众生呢，是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以我们的心跟佛菩萨的心，圆不到他的。 甚至我们也许真受过地藏菩萨的护持救护呢，我们都身在福中不知福。哦，因为菩萨来救度众生的时候，他不会跟你要攻击的。你看你讲哦，我跟你讲哦，良心的时候我不跟你好奇怪，你良心哦本来就困难的，结果呢，那不是我安尼跟你帮忙哦，你今嘛吼就已经足歹看啊。所以他做过，他就没有再跟我们讨功劳，所以我们呢有忘记菩萨给我们的加持恩德，甚至我们今天会闻到这一部经，会闻到菩萨的名字，都是无量的因缘所呈现出来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是佛亲口说过，说这一尊菩萨呢，他的功德，他的这个威神力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要千万能够对这一个这一尊菩萨产生极强烈的信心啊！所以也就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把我们这些末法这些罪恶众生要交代给地藏菩萨，因为他跟我们最亲近最近啊，他不是遥很远的遥遥的在护持我们，他等于是随时在我们的身边，那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最需要的，他都会出现，所以我们要有这一方面跟他的这种亲切的这种感应力。有一个菩萨他叫做清和，我在这个地藏菩萨灵感录里面看到哈，他就是说他的表姨妈的一个公案，跟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假如一弹指间皈依地藏菩萨，就能够解脱善恶道报，做一个现身的说法。然后就我在那个灵感录里面看到，他就是说他学佛，但是他是把表姨妈没有学佛。有一天他去看他这个表姨妈，就发觉他这个表姨妈呢，居然在他家里面供奉了地藏菩萨的像。他觉得太惊喜了，他就问他表姨妈：“哎，你最近为什么学佛不供佛像，会供地藏菩萨的像？”那么他的这个表姨妈呢，就跟他讲，非常的高兴，跟他说他这个学佛的一番的这个过程。他说，如果不是地藏菩萨的护持的话，老命早就入阿鼻地狱了啊！所以他就告诉他说，他说。好几年以前，他曾经去他的朋友家里面拜访啊。那么他朋友家里面呢是学佛的，在佛堂呢有一尊地藏菩萨像，那尊地藏菩萨像很庄严，所以他这个表姨妈，他当时他没有学佛，他只是看到他这朋友家里面有一尊金一芒，怎样还是下面，你跟他怎样去尊佛胸金菩萨胸金庄严。喜欢一心，所以呢，伊就真自然的哈，很自然的对着那一尊像呢，礼拜问讯一下，安尼就是安尼，真恭敬安尼，拍几个招呼安尼安尼啊，就是对着这个佛像一份的恭敬，然后就过去了。他说他事后他也就忘记了，就离开他家以后他就忘记了。然后呢，后来。两年前呢，两年前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家是在地方里面的大户人家，而且是一般拜拜的，一般的世间的拜拜的。他说在两年前的时候，三月二三，妈祖生啊，那家家户户吼拢杀生拜拜，因家吼是有头有面的人。所以呢，抬了爱国较厉害，叫五民主嘛，所以他都是自己亲自操刀下厨，而且他说他自己本身是妈祖的信徒，所以哈、哦，伊都爱对妈祖表示伊的恭敬，一抬比人国较济，一办了二十几道上顶的这个荤菜，请些亲戚朋友，哎呀嘛，请个足欢喜的。主法虽然是真忝，但是伊人请个足欢喜的，伊心来讲吼，即摆吼真有面子，所以吼尽到他做信徒的诚意，他相信马祖吼一定会加持他的，一定个好气嘛。大家食个真欢喜的时阵，等家人转去了，伊实在是真忝，所以就去休困，还是休息。但是他那天晚上他就睡不着了。 那天晚上他睡不着，他说他一躺下去的时候呢，他的那个整个人呢、就很不舒服，他觉得他一直闻到这些屁丢这个臭味的啦，血腥味，鼻子一直闻到这个血腥味，因为他杀了那么多众生嘛，手上的那个味道也都还遗留在那里。他也一直听到很多的鸡鸭鹅那些声音，而且那些声音都很凶狠，很凶狠的声音，好像一直要来啄他的那个声音，所以他的呼吸很困难，就被吐，但是一想要叫呢，叫不出来，全身都叫不出来，所以他那天晚上没有办法睡。到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呢，他开始生病，病啊，就是大病一场。这个他的病是什么样的？全身不能动，归向护卫阴当，两眼发黑，直直的，脸色变青，脸色变青了、所以只能一直躺在床上，躺在床上，而且开始昏沉，昏睡不醒。他从化一心呢，一心都功不悲，但是呢，他就是一直爬不起来，他就。这个身体呢，体力越来越弱。里面他说，当时他在这个昏沉当中，他在昏沉当中，他就感觉他好像掉到一个黑洞里面，也颠改哈，就跟他浪了几个这个哦五对这个青天来临，一直那滴滴浪滴滴落，人家这样人一直摔下去，一直摔下去，他很怕，很恐慌里面，他就一直叫。一直哭一直叫，那么他在恐慌当中他也不会念佛啊，所以他这样往下掉，他在恐慌惊叫当中，他突然看到他的这个掉下去的上面这个洞口的地方呢，有一道光，很亮的光啊，从这个洞口照下来，他从洞口照下来一直照到他的身上，照到他这个姨妈的身上。那么有一尊菩萨就从那个光里面这样子从上面下来走下来，那一尊菩萨呢长得很庄严，穿着袈裟，而那尊菩萨从顶上面下来的时候呢，到那个深坑底的时候呢，就拉住这个他的表姨妈的手，就揪个看起来他看起来，这手一拉他的时候就把他飞带他出去，出那个黑坑，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光明的地方里面来跟他说。他这里面会讲说，这菩萨在宫位哈，就流乱的，就轻声，很温柔的跟他说，他说我就是几年前你在你朋友家里面跟我有打过招呼的那一尊地藏菩萨，就是他。他说因为你的杀生业很重，你杀生业很紧张，这些众生每一个都要找你讨命，他们都不肯放你煞，所以照你说你的命已经没了，应该不但命没还会对到地狱受无量的苦，但是呢你一念的虔诚，你曾经有一念的虔诚沾礼菩萨的圣像，所以呢我今天要来救你免堕地狱之苦，虽然我今天救你免堕地狱之苦，但是你还有余报，还有余的罪报，所以你要记住现在出去以后，从今天开始要虔诚忏悔业障，所以不是说菩萨救完都没事情啊，后面还有教化，他说现在开始你要虔诚忏悔的业障，不要再造杀业了，不可以再造杀业了，要慈悲众生，要布施，要修行，要回向给你曾经杀害的这些众生，要修功德回向给他，来转你自己的业报，要不然你的罪业还在身上，所以他就带他出来，那他就醒过来。他醒过来以后，就把他的梦跟他家里人讲，可是没有人相信。嘛，你在做一款他的行为那帮一出来，无人相信，讲一七等就是尊地藏菩萨。但是，一讲出了也变好去啊，这是不争之事实啊。 他本来病到要死了，他现在开始病好了，所以大家呢也就半信半疑。大家是半信半疑，伊家己本身知伊的命是地藏菩萨救起来，所以呢，伊就请一尊地藏菩萨分来供用，这个是一个清河居士。去到引导的时阵，朋友就讲：“哎，这个、不是他姑嘞表姨妈，怎么现在会供养地藏菩萨？”他说：“我不止供养地藏菩萨，他说我每天早晚起来，我都会拜称念地藏菩萨的圣号。”晚上的时候我就会送一部地藏经，做什么呢？回向给我曾经冤杀的这些众畜生，希望他们早一点升到善道去。而且呢，从此他不但是不杀这些鸡鸭鹅，伊嘛厝的歪饲啊，较早拢家己饲家己抬，起码拢歪饲啊，哦，所以呢，他是供养三宝，听闻佛法。我们刚才讲说他皈弹指请皈依地藏菩萨能够解脱三恶道报，但是你要知道从这个皈依开始以后所做的这个心灵的转变，三口一三业的不同，这个是要能够深信因果的哦，才有这方面转业，要不然你不能说我去拿了一个免死牌，然后呢我这个业造作，那这个菩萨呢就变成罪恶的包庇所。所以学佛要善学啊，这个是深信因果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讲到在现世里面也可以告诉我们，你看看到佛像里面呢、一个瞻礼啊，一个合掌，一个举头，这个菩萨都会帮你记录下来，将来就是靠这个在怎么样在度化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哦，所以我们的福报不够，所以只要是小善的我们也要累积，只这么一个礼敬，这么一个合掌，菩萨都能够使这个清河居士的表姨妈从三恶道苦里面呢把它救度出来啊，这个是现身的这个一个例子里面可以讲到。所以我们看经典里面，经里面这么说，确实菩萨也有这种的能力。那么我们呢，自己本身就看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修持的这种信心哈。下面讲到说，汝等诸菩萨当记是经啊，广宣流布施，交代定自在王菩萨说，你要记得这部经呢有不可思议的功德，我们呢要负责流传。啊，流通。那么定自在王菩萨呢，就回答佛说：“世尊，愿不有虑。”啊，就是请世尊释迦牟尼佛，你不用担心，你不用交代，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威神，广演是经语，言菩提，利益众生。定自在王菩萨白世尊以合掌恭敬。坐礼而退，这个是定自在王菩萨对佛所做的承诺啊，就是告诉佛说你不用担心，不但是我，这个定自在王菩萨是摩诃萨哦，前面讲了他不是一个小菩萨，这是一个大菩萨，不但是这一尊菩萨在护持这一部经，从这个地方里面也可以看到说千万亿菩萨摩诃萨都在这一个阎浮提里面广演是经，利益众生。所以这一部经呢是千万亿菩萨摩诃萨所共同一心护持的经典，我们如果受持这一部经也是得到千万亿菩萨摩诃萨所共同护持跟共同赞叹的，这是在经文里面给我们所做的证明啊，所以不是一尊菩萨的护持而已，是所有的菩萨共同的心力，是也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部经我们现在还有机缘能够碰到，其实这个的因缘应该是这些菩萨长远以来的护持力啊。 啊，这个就做一个结尾，说定自在王菩萨白世尊已，告诉世尊以后合掌恭敬作礼而退。所以就是第二段到这个地方就结束，那么下面就是正式开始说阎浮众生的业感。尔时四方天王俱同坐起，合掌恭敬白佛言，这是四天王开始起问啊，起问。他说：“世尊，地藏菩萨以久远劫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至今犹度未绝？更发广大誓愿，唯愿世尊为我等说。”就四天王呢，他起来就有一个疑问，问说：“地藏菩萨度众生的这个经历哈，是久远劫以来，他的资历是很深很久的啦，他不是现在才发心的，他是久远劫来他就发愿度众生，为什么到现在这个工作还没做完？哦，就是为什么他的这个誓愿的成就呢，中间还有这么多的众生呢还没度完？就是告诉我们是有这个问题，那因为没有度完，所以他只好再更发广大誓愿，啊，是更发广大誓言，然后要再度众生。那这个呢，就是四天王他的疑问，疑问就是说，那你拢懂不了，啊，你已经发遐大的愿，啊，众生是安怎，拢会拢懂不了，啊，为着懂不了呢，所以啊，之后搁再发愿。哦，就是再发愿再发愿再度众生，就是没有结束的时候。那么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吾今为汝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广利益故，说地藏菩萨以娑婆世界阎浮体内生死道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这是佛回答四天王，他说哈，你现在问这个问题呢，我现在呢告诉你地藏菩萨度众生的方法是什么样的。所以地藏菩萨的度化众生是教化，是一种教育跟转化，所以这者的工作呢其实是蛮辛苦的，因为让一个众生从一个迷惑，从一个羞恶，从一个业障的这种习气当中来愿意体认生死的苦而走向佛道出三界，其实是漫长的这个教化工作里面哈。那他现在这里面就是讲无尽未汝，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文字哈，无尽未汝即未来现在天人众等，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看一下，他为什么不说现在未来天人众等？在地藏经里面只要讲到众生的时候呢，他都会说把未来现在，把未来放在现在之前，他都会说无尽未汝未来现在天人众等。一这个文章的写法就是现在众生未来众生，现在的应该是在眼前的，是讲在前面，可是他的每一次释迦牟尼佛要讲是现在未来的话，他都说未来现在，他不说现在未来。那这个文字里面就有一份的含义，现在天人众等呢，是当下释迦牟尼佛跟这些众菩萨他们呢可以现在就得度的，得度的机会比较多，其实他的重点还是在未来天人众，所以把那个未来放在前面，就是我们这些当时没有度到的是属于未来众生的，比较令人烦恼的啊，未来现在天人众的广利益故哈，说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阎浮提内，下面讲生死道中啊，生死道中就是只要是众生走在路上的时候呢，路的这一头是生，另外一头是死。哦，起头是生，我们生下来嘛，到最后死。那死了以后呢？死了以后不就没有，不是没有了？如果死了以后就没有了，不需要佛法，不需要佛法，因为什么呢？反正大家从来这个地方游戏一场，到最后呢，就是那个这个罗哈， 这个锣啊敲一下，大家就下台一鞠躬，那就没有了。问题下台一鞠躬以后，后面还有什么样子？后面还有戏要再继续唱。所以一直呢在这个地方轮回不止，生的这一头，死的这一头，死完了又生，生完了又死，死完了又生，生完了又死，叫做生生死死。所以我们才叫做众生。我们的众生呢，那个生不是只有生一次啊，我们是啊，其实我们也叫做众死，只是众死大家不爱听啦。众生跟众死是其实是一样的，一样的，我们比较喜欢听众生。其实讲众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众死，有生必定有死。问题是死了以后又再生，所以叫做生死道中。生死道的意思就是这条路行来行去，行来行去，这边门是生，这边门就是死，这边门死了又回来又行进生生死。那么这个生死的轮回当中呢，还根据我们的业力呢，是头出头没，不是这一道死完了以后下一道，蚂蚁永远做蚂蚁，鸡永远做鸡，人永远做人，没有那么好的事。天上人间那个每一次的城市安排，根据我们的业力所自作自受，这一生里面所做的善恶，到最后用电脑打会配到哪一道去里面呢？去生死啊。所以这个地藏经里面就是讲这个生死道中的因缘果报要看三世。那么看三世里面要怎么样从这里能够开另外一个门出去，叫做了生死出三界。这个是佛法里面终极目标，在成佛跟，但是呢第一个起码的功课，在这一生里面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这一生是最后一生，在这个三界里面呢是最后一次的生死，在下一生里面呢就直接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解决这个生灭的问题，而悟无生法忍。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希望能够最起码达到的一个目标。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没有解决的话，菩萨就还要再度我们，就还要再跟着我们，下一辈子要再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做。所以学佛要有一个智慧的认知哈，一生里面有大事有小事，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杂事，后面会讲因慢不断，很多很多的事。可是呢，真正的大事在佛法里面叫生死大事，除了生死大事以外，其他所有的事全是小事，全是小事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提炼，有的时候我们对很多小事放不下，对大事呢不确认。所以在菩萨的修道过程当中，真正体会到般若的境界里面，要告诉我们除了诸法实相之外，一切都是戏论，其他的都是假的，就是只有诸法实相，这是佛的境界。那我们现在跟般若缘还不是很深切，里面讲这个语言还不太能够相应。在凡夫界里面呢，就是除了生死之外的事之外，其他的事都是无常，都是小事。要解决的最大的事情叫生死事。这个生死事呢，是我们在这一生里面呢希望能够从这地方能够出去的。所以来这里呢，生死道中慈哀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就是度脱方便之事，尤其是能够怎么样来把这些众生呢度出去，要有很多的方便。就是众生的根器不同，烦恼不同，业障不同，要度众生呢要有相当的耐性、智慧跟慈悲，跟很多的技巧，不是一个药方全部用到底。就碰到什么样的众生要怎么样教化，下面就是佛告诉这个四天王说，他地藏菩萨碰到什么样的众生是怎么样子的教化。四天王言：唯然世尊，愿要欲闻。希望 倾听地藏菩萨来怎么样度众生。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久远劫中，久远劫来弃智于今，度脱众生，犹未毕愿。度众生呢是很久了，如果是以一尊菩萨他要学业要满的话呢，早就成佛去了，可是呢因为众生还没有度尽，所以呢菩萨的愿呢也还没有结束，但是呢众生还没有度脱完毕的话呢，那只好在此命此世的罪苦众生，这一世的罪苦众生复观未来无量劫中因慢不断。这是讲我们的这些烦恼众生哈，罪苦是怎么来的，罪苦是怎么来的呢？从一点一点一滴就要变成一串，一串以后就变一团，一团以后就变一堆，然后一堆以后呢再一团，然后就以及狗狗狗作位，叫做一团阴慢不断。那阴慢不断就是你们今天去拔草最知道，什么草最难拔呢？藤，那个藤啊最难斩断。为什么？它扯成一堆找不到它的根在哪里，然后它的发展呢到最后它会把那个大树呢整个给你趴下来，给你弄下来。那这个这一个的烦恼性呢就像那些藤一样，它呢会蔓延生长，它本来是一点点哦，一点点，它就横的发展也好，直的发展以后，到后来就是蔓延性，蔓延性的就这样，这样很多。所以我们讲说头先只有一个念头，头先只有一个起一个恶念，起一个不舒服的念头，到后来的这个增长性，到后来的那种扩充性，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这个智者大师他就会讲，他说我们不要看说只有一个脑，一个脑烦恼的脑，那个一个脑啊，我们今天不知道懊恼多少，那个脑的心锁还没有生嗔恚哦，没有发脾气，只是心里面啊不舒服，不爽哦，这个是产生一种挫折的一种心态。一脑会变九脑，一个脑就会变九脑。怎么一个脑会变九脑呢？你跟我过不去，所以你才给我这个脸色，所以你才跟我讲啊，搞到应就按了为，因为哈、哦，我早就知道了，你早就对我不满意了，这是一脑。所以你对我不满意也就算了，你专门找我，你明明知道我对这个人很亲爱的，你不但找我麻烦，你还找我儿子麻烦，找我先生麻烦，你专门又跟他过不去，为什么呢？因为你哈、哦，这个是这一家子的人呢，你都不舒服，一脑变两脑，的什么恼我亲啊，恼我亲。我们有一些母亲很奇怪，你骂我没关系，你不能骂我儿子。你说我不好看没关系，你不可能说我女儿丑。我的囡仔就是不爱人嫌啦，我听给老父讲的呢。哦，就是这个是自己可以承受这种毁谤啊，还居然自己的儿女哈、哦，真的是看来看去自己的家里小孩最好看的，不能嫌的啦哈、哦。所以恼我亲就好像恼我一样，还有不但恼我亲啊，还赞我怨，赞叹我怨，就是我对他明明你知道我跟他断交的，已经断交这么久了，你现在居然在我面前一直赞叹他，那你不是赞叹他，你在什么？你在针对我。为什么呢？你针对我，你知道说哈，我跟他是河水不犯井水的，你一直说他好，那你摆明的就是什么？跟我过不去。所以恼我怨，赞我亲，对不起啊，恼我亲，赞我怨，我们的人际关系其实后来就变成党派是这样子的，对不对？ 不止那个大党小党啊，我们人际关系里面有一点也有一些那个这个同党啊，这同党就出来哈，咱两个较好，啊，因两个较无好，啊，阮一个较济，但最近较好，安尼，所以就是阴慢不断，阴慢不断里面呢，很复杂，所以到最后呢，要斩很难斩断。啊，智者大师里面会讲说哈，恼我，恼我亲，占我怨，占我怨，还包括不止现在哦。不止现在，过去跟未来，所以成三世变成九脑，变九脑，所以一个脑而已哦，一个脑的那个，到最后里面呢，要把这一个心所的烦恼去掉的时候呢，我们说起一个烦恼造一个业哈，就好像把一条毛巾弄湿很容易，一条。紧啦，你要甲冲淡吼，水道卡甲强强伊就淡啦。要把这个湿的毛巾要让它干到原来很干的那个状况，时间要比较久，也要比较用心哦，还要不要让它发霉哦。所以你不能说我用两分钟就把它弄湿的，我用两分钟也再把它弄干，没有。没有，你可能要花上20分钟才有办法把这个同样的这个毛巾弄干，所以要弄湿毛巾容易，要弄干难，要造业容易，要消业障很困难，更何况这个业障有累积性的，它会有利息在增生。什么增生呢？我现在跟你哈吵架，你现在只要不跟我道歉，你只要不跟我道歉，3年以后的道歉要加利息的，3年前以后的利息要怎么加呢？这个是人世间讲的，人跟人之间争一口气，我们的愚痴就是争这一口气。报纸上有一个公案，有一个人哦，他在路上的时候，他抓到曾经倒他的那个钱，把他钱好像是200万，我不确定数目了，200万的这一个人，他看到他这个现行犯里面了，他把他抓到警察局里面去，他说这个人就是曾经倒我钱跑掉的这个人，把他抓去警察局，这个人也承认他当年曾做这个事，所以呢，他借这个机会，他要把这个冤解决掉，他说我现在还你200万。我承认这个事情，所以我当时呢是我不对，我现在还你200万。这个人不肯，对吧？他说我一定要让你坐牢，你还我钱我不要，我一定要让你坐牢。那警察在旁边就受不了了，他说哈，冤家宜解不宜结，人家都承认了，人家都要还你了，好吗？再加利息好了，再加个50万，是我说的，我不知道多少，再加个利息还你。他说不要，我还是不要，我一定要让他坐牢。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恨这个人呢？为什么这么恨这个人？他说他当时欠我这个钱的时候，我的家里因为的这个钱，他跟我拿走的时候，我们整个家庭家破人亡，我的父亲因此而死，我的太太因此而离开，所以我受的损失呢，不是200万，也不是250万。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人，他没有坐牢，我不甘愿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想，在因到果上的时候，我们讲说平衡发展，然后解决。其实因慢不断的意思就是哈，会愈隔愈大，愈大坑，大坑到后来是什么？怎样那必安呢？所以人跟人之间的这种，跟众生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地藏经》里面呢，会告诉我们，在因上的时候，一直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我们都要吃到苦头的时候，才说啊，我早知道我不要这样。但是在因上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恶业的能力范围之内啊，下面是教我们要怎么样子的修，所以菩萨教我们在因上就要修了啊。以是之故，又发中愿，如是菩萨以娑婆世界 阎浮提供百千万亿方便来教化，下面就是怎么样教化，就是业感的问题，菩萨说因果的问题。下面呢，地藏菩萨教我们的教化，我们如果是受持这一部经里面，就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做一个这个学习哈，学习。四天王哈，地藏菩萨若与杀生者说宿殃短命报，所以你看他在业感里面第一个，他在讲就是三个，先讲就是身三口四，就是先讲身三，身体会造什么业呢？杀盗淫。那杀盗淫里面，他先说杀生，为什么先说杀生？因为一切众生最重视的就是他的命，不止一切众生，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如果碰到一个大灾难，火灾、水灾，乃至911大地震、911大爆炸，碰到这些生命财产有危机的时候，而且临场在那个地方而出来的话，如果还活着，我们都会说大灾。民家无去，灾散无去，无要紧，安怎呢？还有命，还有命。所以比较来说，什么东西最重要？命最重要。那既然我们最重视的是命，一切众生最重视的也就是他的命。那么他最重视他的命，我们今天把他最重视的这个成分，用一个，因为我们的这个暴力，我们的这种狂妄呢，然后来宰割这些众生的生命里面，结的怨也最重。冤呐、啊，你看那个200万他都已经不甘愿了，更何况这个把他的命。那我们的这个杀生还很严重，我们不是杀一个人，不是杀一个众生，我们叫做杀一家。杀一家，你杀鸡的时候是不是把他家全家都杀掉了？公鸡、母鸡、带小鸡，还在家鸡吃鸡蛋。所以北部个好心个囝个媳妇拢总等着他了了去啊，就吃掉了。那所以是破人家的家，所以这个杀生啊是很重的。所以祖师大德里面，你看不但叫我们说不能杀生，还实行放生。从智者大师到莲池大师到永明延寿禅师，他们为什么放生？放生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众生最重视的就是命。那他在急难当中你能够救他的命的话呢，那他也是最感恩的。所以杀生的话呢，就是得到了什么报呢？就是宿殃短命报。宿殃就是不是只有这一生了、累世以来呢都会有这个灾殃。什么样的灾殃呢？每一次都短命。你看前面这个光目女的妈妈，是不是吃这个鱼鳖之子，就是杀生很重的。然后到后来他堕地以后，再纵使光目女来救他里面呢，他还只能得到13岁的寿命，也是短命啊。所以我们如果是短命乃至于多病，这个都是过去生曾经有杀生的这个业。那么这个杀生的业，其实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很残忍，有的时候是一种无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那个表姨妈一样，他的那个杀生里面，其实他是认为什么，这个鸡鸭本来就是给人吃的嘛，他甚至认为马祖会很高兴给他剥皮啊，杀的那么多。所以这个是只有佛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杀生的话呢是很不好的啊。所以我们呢目前来说呢，是希望读了地藏经的时候能够了解要护身啊。那么最大的护身呢，要吃素。不要说哈，我哪不假吧，我饮用不良。安尼，我看咱家出家人，大家拢饮用不良。我看今麦唔是呢，今麦出家人是营养过剩，尤其在台湾吃素非常方便。 所以我们放生里面呢，基本上放生的成员应该是要素食的，要不然你要一边放生一边吃荤，那个不合道理，不合道理。那如果是在家里的这个因缘不容许的话呢，至少要减少杀生，但是不能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哈，然后就是残害众生，所以这个是杀生者说树殃短命报，这个是讲现前的这个果报。但是果报里面呢，不是那么单纯的因缘果报，很复杂。果报体来说呢，有花报，也有果报，还有鱼报。花报的话就是说，如果杀生的话呢，这个人呢就是身体不会很好，身体不会好，甚至呢时常会出入医院，还有呢身上会时常要开刀，这是花报。那果报的话呢，就是会到畜生道去还命，或者是到地狱道去还报。然后鱼报的意思就是从地狱或者畜生再回来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身体还是不会很好，就是还有后面的这个果报要跟他消气。还有一种就是习气，就是习气果。这习气果就是说，他当然在杀生他杀太多的时候呢，那个心念看到一切众生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鸟的时候，一个赏鸟协会的人看到鸟的时候就知道那是什么鸟，然后那个是什么样子的颜色，然后它什么习性，听到声音知道这是什么鸟。当一个杀生很重的时候，看到那个鸟的时候就知道要怎么样去串烧，要怎么样子烤的方法。这第一个念头他想到的就是什么，就是杀生。所以他还没有去行为去做的时候，他意业里面就已经杀生了。也许那只鸟他没有抓下来啊，可是他心态上第一个因为养成习惯，看到下面就想要吃，安怎吃。只有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多的灾殃，那么多的战争呢？其实祖师大德说，我们中国人杀生太厉害，什么都吃，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海底游的、里面的、外面的，啃那个骨头，吃那个内脏，然后那个外面的从头到脚，人家外国人他里面的东西他们还是吃的，我们是里面的也吃。所以不知道那种看到那个景象，以前没有学佛，不知道这种因缘果报，现在知道因这种因缘果报里面呢，看到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在咬鸡爪？拿一个照片跟他照下来，你说怎么样？是什么样子的？那个嘴巴里面吃的一个爪，像怎样子跟你贴住你的脸的那个景象，怎么会是好看的呢？所以这个是习气果哈，习气果就是说念头里面都只有杀盗淫，就会走向这种的业因果报里面。所以这个对于众生的这种残害，还有我们有一些愚痴的这种念头观念，就是认为说以前呢，有人就跟我们说，我们现在使用的那个布料里面有一种叫做蚕丝，去到大陆的时候，西湖都是专门在卖什么卖蚕丝的啊，蚕丝被、蚕丝巾、蚕丝衣服啊。然后人家就跟我们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人家就跟我们说做的这个丝巾那个蚕，它反正是穿那个，它是那个吐那个丝嘛，吐那个丝啊，吐那个丝以后呢，它就化作蛾飞出去了，所以那个丝是不杀生的。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说法？那个是商人自己这样说的。我们去看那个工厂的时候，是那些蚕宝宝吐出来丝给我们去用了以后呢，剩下的那个虫啊，那个蚕啊，留在那个地方，还有餐厅准备去怎么样的呢？有这道菜，专门包这些东西去吃的。而且他这个蚕，他把这个茧我们叫做茧自缚嘛。 所以他屠道完他就死在那里面了，他没有化作而飞出去，死在，所以那些做加工的就把那丝那种工厂里面把它抽出来，然后里面的那个他们还可以当一道菜用。所以光一件衣服，我们一件丝织品就跟多少的蚕结缘，你原来去海里给他说，就跟吃那个虫卵一样。所以我们讲学佛的人要穿布衣，布衣的意思就是不可以用那个，你们不要送师傅说哈，我去西湖去买一条丝巾送师傅，真丝纯丝，那跟你说我下海用过不敢说哦。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要知道。当年李鸿章，李鸿章你们知道是谁哈？再不知道是谁我就会很冤枉。当年李鸿章他是专门做外交工作，到最后呢外交到把台湾给割掉的就是他哈。那他是一个，这个是高级这个宰相大臣啊，所以跟那个英国这些八国哈都在那地方做这个外交来往的时候呢，这个英国大使呢也很有礼貌，要跟他谈国家大事的时候，见面礼的时候就送他什么呢？送他一只很尊贵的狗，最尊贵的狗。这种狗呢是名种的，全世界没有几只而已，因为你是宰相大臣嘛哈，送他一只狗送给他了。到第二年的时候呢，再来见面的时候呢，就问那个李鸿章说，我送你的那一只狗现在怎么样，情况怎么样，好不好？那李鸿章说不错，味道很好。所以他认为说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呢？狗就是什么用的，吃的用的啦。所以变这个就是叫习气果。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什么东西就是有什么直接反应，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习气呀，我们的习气。这个如果有这种习气的话，唔好怨叹讲我奈常常破病，甚至呢，我们这一生的果报体寿命多长多短哈。不过我看我们在座的也没多少个年轻的，大概也都不叫做短命的啦，比较短命。不过要长寿的话，要长寿的话。这是因果报应的道理，要长寿健康就要吃素放生，心存善良，从现在做还来得及哈，还来得及。再加上皈依地藏菩萨有他做靠山，所以努力的去做这种补修功补过的工作。所以这个是地藏菩萨的教化，就是说你想要长寿你就要给众生生命哦，你不能说你想长寿，然后嘴巴还一直食众生肉，所以就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众生的痛苦当中，小心将来，纵使有这个果报可以再投胎做人哦，万一如果投胎到非洲做这个食人族，那都还不只是假。畜生哦，不是只吃众生，那众生还有什么彼此互相残杀的，那叫食人族。所以我们一个居士到这个非洲去买蜜蜡，去买那个琉璃珠的时候，他说哈、哦，那个非洲人一直看着他，一直笑，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跟他笑，他也跟他笑，笑了半天以后，他叫那个翻译去问他说，你为什么一直跟我笑？那三个非洲人说，一个在说哈、哦，他的。加今后讲，一个说不是啦，脚比较好吃啦。等一下要拆的时候，要从哪个地方拆哦，是最味美的啊。所以这个确实到现在都还有食人族。为什么看到你的时候，你没有看人在跟你笑，在跟你笑哈、啊？其实哈、哦，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你看那些祖父，你是阿公那个祖父啊。家庭主妇的那个主妇啊，那个主妇到市场里面去看鸡的时候，也是看着他一直笑。为什么呢？一直看到他那个咖，还要看他那个身体，看他那个头呢，觉得什么样子？ 金补一金后加一人一人越严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佛的人哈、哦，刚好相反一面。有的人觉得是我们大牺牲，为什么呢？没得吃肉。有人哦，我们那时候要出家的时候，有人说：“哎呀，人生还这么美好，你怎么那么看不开？没肉没得吃，电影没得看，还有呢，没得跳舞。你看这么大的牺牲呢、啊？不是的、啊，你看肉没不是没得吃啊，是不敢吃啊。经里面说，吃他半斤，还他八两，那个不是这样算的。”不是这样算的，如果吃半斤还八两的话，那还是平均。我们自己讲过了时间以后有什么样子，有利息的，有利息，里面利息加在什么样，我们的心态一直在等倍的增加、啊、所以我们看到众生里面呢，要从爱护，那就是地藏菩萨里面教我们要转业的话，先从身口意三业里面呢，要努力的去做。所以他这里面讲业感，第一个讲杀生，第一个讲杀生哦，所以其实要有智慧啊！你吃再什么好吃，你看你告诉我，你昨天吃什么好吃的？现在有什么可以回味的？有什么可以留恋的？是不是一下子就过去了？不要为了口腹之欲来结这么大的这个恶愿，恶愿哈！还有现在的肉也不要吃了，现在肉哈全部都是打一些抗。生素比吃素还不健康，所以这个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学佛的人输人家一贯道，一贯道只要进去里面全家没话说，全部怎么样，全部都吃素。我们都说你尽量哦，你尽量啦，你尽量会用吃你尽量啦，如果没话说的时候都跟你说肉颠菜啦哦，这个无法度，甲你讲安怎呢？初十五啦，拢慢慢啊，甲你教，慢慢讲。其实叫你卖食肉吼，是对你好，绝对无咱无什么益处的啦。没有叫你投资给我多少钱，是说如果你没有吃肉的话呢，一天不杀生，天下今天天下的所有的杀生业跟我没有结到缘。所以你不要想说我没有杀生，我今天吃素有什么功德？大功德一件，今天全世界的杀生业我都无关，跟我没有关系，我跟他没有连上线。两天没杀生，两天里面天下的屠宰业跟我都没关系，所以将来抓不到你，为什么呢？你到时候那个安排索命的时候呢，都有记录的，所以吃多少算多少。我们也知道多讲一点，吃素是功德一件，要不然为什么你每一次要求什么愿的时候，你就会说我饭碗吃菜多久，就可见这个吃菜是一个大功德，是吃素的哈。所以我们希望说要地藏菩萨来接引我们，来救度我们，发大誓愿跟我们的连上线里面，他的教化我们要受教，要受教，这样子呢，我们才有向菩提道解脱的可能。